大家好，我是夏云芬，欢迎收听夏云芬电台。我想这两天从4月3号、4月4号，很多人很关注的是台湾的大地震问题啊。那么这个地震造成很大的一个死伤，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惊吓。像这两天我的朋友都告诉我说，哦，这个要去吃一个这个好料，那么来压压惊。其实我也不反对了，就好好的犒赏自己。但也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说，本来计划要去花莲回乡扫墓的，这下子真的觉得回家的路好远哦。那当然非常关心这个花莲的一个灾情啦，但是说实在的，从这一次的一个地震事件当中，那么连接到的我是看到了4月1号愚人节的后续效应。像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我非常非常的觉得伤心难过了。怎么说？因为在4月3号大家都知道，早上7点多不到8点7点58分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地震嘛，那我是被地震摇醒的，因为我床头柜其实有摆书，那因为书都乱放，所以没有放好，那书就砸下来了，那刚好砸到我的我就醒了，然后因为摇得很厉害啊，本来我想说咬个牙应该很快就撑过去了，就没想到越摇越大力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担心，我就这个站起来了。那因为我的这个房间还有一个衣架，那平常这衣架是挂一些我穿过的衣服啦，穿过的衣服。以前我喜欢挂在浴室，不过因为浴室我担心有点潮湿，所以我又把它移到我的房间了齁。那我也很担心这一直摇这个衣架，因为它是那种轻便型的，我怕会倒下来，所以我就扶着衣架。不过那时候说实在的，真的第一句话就想，哎呦我的妈呦，怎么摇这么厉害。第二句话就脱口而出啊，就喊我儿子的名字啊。不喊完以后，其实有一点点深深的难过，就发现儿子早搬家了，他也没有住在家里。那当然，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他，他就说也被摇醒了哈，那也家人都好，那我想也就比较放心了哈。那当然后来我就去做节目，然后开始了解一下这灾情的一个状况，那也很担心一些伤亡还有一些余震的问题啦。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4月4号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新闻，也就是在4月3号大地震之后呢，那么就有一个女孩，她打电话给她的父亲，她就联络不上啊齁。结果没想到她收到父亲的简讯，是这个消防局的简讯，他就说，你好啊，这里是消防局特搜大队，那我们从苏花落石区捡拾到疑似你家父亲掉落在苏花公路重灾旁边的残破手机，我们怀疑你的父亲可能已经被几十吨的重落石活埋，或者被落石击中了哈。我们现在正在派员设法搜寻，有无生还者，若有任何消息会与你联络。你看任何人看到这个简讯是不是天崩地裂了哈，真的快要疯过去了。但当然很快在没多久之后，他父亲又传来一个讯息，就是祝你愚人节快乐。那当然这个女生就说，放下这个心中的大石头，然后呢他就说他又气又笑，说要封锁他爸爸。这个的确是有这个新闻啦，但我觉得我真的很痛恨这个新闻，非常讨厌这个新闻，甚至我也觉得就是说，都已经4月3号了或者是4月4号了，你用什么愚人节的这个梗啊。好，那当然也有人讲说，那是他家的事。不过我认为他的爸爸本来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你拿这种地震的一个灾情，你知道有多少人他们真的是担心哈。比方说我有认识这个在花莲工作的就是年轻的孩子，那么在花莲工作，你知道他父亲急死了啊，急死了，就是要赶快联络家人的一个安全。而且我说实在，都已经到了4月3号、4月4号，也不是愚人节了，开着愚人节的玩笑，这真的好笑吗？那你说实在，如果有人真的在花莲，又或者说他在台北，他想要回花莲返乡祭祖，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简讯，你觉得愚人节快乐的起来吗？我也不晓得，就是这一年过去，我倒没有对愚人节有特别的一个感受，因为我比较不喜欢愚人节，也没人来 也没人来弄我吧，那我也不会去弄人家，我就觉得愚人节有点无聊，特别是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真的觉得无聊死了。你真的如果说有人是因为在担心这个灾情中的家人的时候，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你到底有没有多生气啊？齁，好，愚人节我不知道它的那个由来是什么，我只是记得21年前真的张国荣哥哥跟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因为他自杀了。当时很多人真的以为你这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嘛，可是没想到哇，现在算一算21年过去了齁，那真的是让人难过的又很伤心的一件事情。但我有看到另外一个新闻，那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音乐这个鬼才了，黄明志。那么他也在4月1号的时候齁就发布一个讯息，就是他过世了。然后呢，他的经纪公司呢也说，哦，他晚上七点钟会在当地举办黄明志的一个告别式。好，那因为你就4月1号发布这个新闻，当然有人猜到，你就说这是不是一个愚人节的一新闻？但是陆陆续续又有看到说，哎，新闻出来了，黄明志的父母亲现身落泪了。好，然后也有看到黄明志躺在棺材当中的一个照片了。好，那他当然他也很快。黄明志本人在4月2号的凌晨他也就回应了，他就说啊，其实他是要办一场生前的告别式啊，齁。然后他就说，虽然这个活动是在愚人节，那但是不是开玩笑的。总之他就在愚人节当中开了这个玩笑，而这玩笑呢跟你的告别式，跟你的生前告别式，你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连结吗？你不要用生前告别式这样的一个意义在愚人节当中玩弄大家的情感，这个我觉得非常愤怒的一点啦齁。那当然我也没有很喜欢他，我也没有那个，但说实在的，用这种生命，就像刚刚那位父亲，又如这个黄明志，你用你自己的一个这个生死，然后来作为愚人节，你觉得娱乐到谁了呢？你娱乐到你自己了吗？还是娱乐到家人？还是娱乐到你喜欢人的？但这些事情出来之后，我觉得黄明志一点道歉也没有。好，那他就讲说，哎，愚人节不来玩，难道我点中秋节再来玩啊？好，我觉得好像理所当然，愚人节就要玩大家一下，但你玩过火了。而且后来我看到有一些新闻也讲，就是说他根本就在宣传他自己的新歌。好，然后到最后他才想说，诶，他那个要宣传新歌，然后又在愚人节玩一玩，那当然就有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热度。那当然呢，他也还小以大意跟大家讲，哦，办生前告别式的重要性有多大。那么他自己生病啊，这几年的一个压力啊，他也觉得应该办。可我觉得生前告别是不应该用这种愚人节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告别，你应该很慎重的去看这一件事情啊。就像当年我在办那个就是我们写那个遗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考虑很多，包括就是说国人的一些禁忌，当场的感受，我连当时的气氛，我不希望有太大的悲伤、哭泣、难过的一个讯息，我都会想说，哎，我要该怎么样让大家有点开心，但也有一点点难过，因为难过我觉得是一种醒思，难过也是会有一种动力让你去赶快去做这个决定啊。总之我就要前思后想，要想很久。对，那我当然我自己也想过我要办这个生前告别式，但我生前告别式当然也是很慎重的一个方式去跟我爱的人去做一个道别，我绝对不会用一个愚人节一个方式把大家骗来说我死了，哎，我没死，哎，好玩吧，愚人节快乐，一点都不快乐，一点都不好笑啦齁。然后有人讲就是说，哎，就像这个黄明志讲，他说，哎，我只是多一点幽默感，多一点创意，好不好？不要墨守成规，好，又没有花到你的钱。总之他还把这个什么，反正有一些他的这个网友，又或者是他的这个粉丝粉条，或者他的酸民臭骂了一顿了齁。我都觉得大家误用了愚人节了。愚人节我觉得至于愚人小玩笑，我想无伤大雅，可是生死这件事情你拿来开玩笑，真的是伤透很多人的心，然后你再拿一个大帽子扣下来，觉得诶，这些人太没有这幽默感了， 这些人太不知道生前告别式的重要性了，你的起心动念根本就是一个错的，你根本就是想要宣传，你根本就把这件事情当成好玩的事情，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好玩，一点都不有趣，一点也没有愚人的一个效果。好，除了这些人之外，那么还有一个人呢，他哇，这也是一个愚人节，他其实是一个财经网红，说实在我也并不熟知他了哈，不过说实在他很厉害啊，他用 Bloomberg 的一个新闻名义，然后就发布了一个新闻，那这个新闻就是说，哦，巴菲特买回台积电的一个这个股票了哈，而且用 Bloomberg 的一个这个标题啦，用 Bloomberg 的一个新闻页面的一个方式来呈现啦哈。好，他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呢，那当然有很多的有一些名嘴啊专家就开始引用了。那引用之后呢，当然有出现一些问题了，因为网红就立刻他其实也很快了，其实像这种愚人节之后很快就公开道歉，公开道歉了，然后他就说，哦，他只是把他这个写一个玩笑，然后写了一篇巴菲特买台积电的文章，然后他把它传到 AI 去进行一些翻译成这个英文，那他也自我澄清说，我也没有买股票啊，然后再追溯往前追一个月，也没有任何的持股，或者也没有任何台积电，也没有任何的 ETF， 他就说，诶，他没有任何的对价跟利益的一个关系。可你这新闻出来之后呢，已经有投资人去澄清了，他们就叫交易所说，诶，你要启动这个查核的一个状态了。一个网红可以让台积电不是只有台湾的股票，台积电在美国有存托凭证 ADR， 好，那么它有美国的一个挂牌价格跟台湾股市的挂牌这个价格啦齁。好，他又用这个 Bloomberg 的一个新闻方式，然后呢就被大家引用，然后到最后有发现是假新闻，当然就下架了，好，下架了。那当然呢，这个网红赶快也就说，哎，这个是假的，道歉，然后说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我今晚会有讲话，他说我已经接到投资人的陈情了，如果有什么不法的话，哎，这可以关十年的，可以罚这2亿。那我们就看交易所是怎么查的嘛，看状况是怎么样。因为到底民众如果受到这个假新闻的影响，是不是可以提告，是不是可以求偿？这个，我觉得。看起来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当然刚好这几天在连续假期的时候，我有访问投资人保护中心，就台湾其实对投资人保护是蛮做的还蛮不错，所以我们一个投保中心。投保中心呢，当然它会规定各上市公司都要捐一张股票给投保中心啦齁。意思就是捐，那当然意思他们是用买的啦，不过你就是捐一张，那当然他们也有台积电的股票。那投保中心也成立很久了，然后他也告诉我说，诶，其实每个公司上市贵公司都一张股票，你把它放个十几二十年下来，其实是赚大赚的，听说是大赚上亿。不过重点不在于赚多少钱啦，因为你长期这个报酬率下来是不错的。那他为什么要有股票呢？因为有股票就可以来带这些投资人去做一些团体的诉讼，因为你有股东的一个身份了哈。那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团体诉讼，不过团体诉讼的话好像要20个人以上了哈，以上了哈。所以对于这个网红那么搞了一个乌龙事件来造谣说这个台积电巴菲特有买哈。那他也说这个投保中心也讲了，他就说，诶，好像没有办法去启动投资人保护的一个动作，因为你要20个人以上才能够进行这个团体的诉讼了。好，现在问题来了齁，也就是之前大家都会觉得说，诶，网红常常会在不管他自己的平台，他的脸书社群平台，又或者他自制的节目当中，以前我们做节目当然电视台要邀请的齁，电视台邀请，那我们也受 NCC 管，也受金管会管啊，像以前金管会也会管我的节目，还要抽查的。那我现在在中广有中午连线，这个股市分析师，他们也会抽查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台面上，因为这些人都是分析师嘛，哈，抽查是有的。但对于那些没有牌的网红，那你有抽查吗？当然没有嘛。好，那现在看到的就是。网红是不是会影响这个股价？那网红是不是有收取一些这个金钱，然后去做一些不法的一个推荐啊？所谓的不法推荐就是你没合法嘛，你自己又不是分析师，你有分析师执照吗？你没有嘛。那金管会只管台面上的，他也不管台面， 台面下的嘛，齁。好，那现在网红说，诶，我没有台积电的股票啊，我也没有操作啊，齁。那金管会怎么看呢？好，这真的是考验到金管会的一个智慧了，齁。那还有就是网红会在 YouTube 上面来推出自己自制的一个节目，然后他们也没有分析师，他们可以谈个股的一个表现，然后还可以成立一个 app 啊，我可以成立一个 app， 然后告诉你说怎么样来这个投资，然后你加入这个 app 之后，我有推荐的股票，我都会觉得这些人赚这钱应该吗？金管会都不管吗？都不管吗？你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证照呢？然后你的尺度是怎样呢？那你证交所有抓吗？是没有抓的，我告诉各位是没有抓的，因为他抓台面上的这些证券分析师都已经抓不完了，怎么可能会抓这个台面下的了，齁。好，那现在我们看到了齁，就金管会有讲了，就说，诶，这个网红踩了红线了，齁，踩了红线了，是要开始查，但是会什么时候开始查其实不知道，齁，不知道。那最重要的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两天的一个感受。那当然看到地震的一个伤亡，看到这个花莲、台东，还有其实很多地方有一些伤亡，我们当然是很痛心、很难过。我们希望天佑台湾，天佑花莲，天佑这个疼惜所有好这个在这片土地上面的一个人。但是我实在是无法忍受，这个用4月1号的一个愚人节，好愚人节，然后来把这个愚人节弄得很不人性，然后很不理智，也不有趣，也真的不有趣。我觉得愚人节你骗到谁？你骗到都是很喜欢你的人，他们相信你的人。你看那位父亲骗到他可能是很爱他的女儿耶，虽然你很快澄清了，可是如果对于在这一次地震当中有伤亡的人，你有伤害到多少妇女的感情？又或者我刚讲的那个黄明志，对不对？你说那个生前的告别式，它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哪里用来骗人的。那你看你的好朋友、你的粉丝，然后你来造势，然后你还说，我其实要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骗人的初衷就是一件错的事情了，齁。好，那另外就是我刚刚也讲了网红，那么他转贴一个讯息说巴菲特要买回台积电的一个股票了，齁。那当然台积电也大涨了。那对于这件事情愚人节开一个玩笑，那我就希望法界的人出来讲讲话，你有没有一个免除刑责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愚人节吗？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开玩笑吗？是吗？齁，是吗？齁，就是说你当然我放假消息的动机是什么？还有呢，有没有一些股价的波动？那当然你自己有没有股票，你自己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我真的觉得，我不晓得为什么又有愚人节啦。我觉得以前的愚人节都是开一些小玩笑，比方说会传一个，我像今年还有一个朋友就是说，诶，我传了一段话给你，然后你听听看，结果我点点点就点不进去，他就告诉我哈哈哈骗你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图，他没有办法点进去。那我觉得这个无伤大雅，我也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可是说实在的，从4月1号开始看到了这个黄明志的新闻，又看到了这个到4月3号、4月4号看到这位父亲的一个新闻，一直到整个地震连接起来，我觉得每个台湾人心情都是心慌慌、意乱乱的。那真的不要拿愚人节来开玩笑，因为你其实是伤到最关心你的人。愚人节不应该开这样的一个玩笑，特别是在灾情期间。好，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连续的一个假期当中都能够平安的度过。那不要乱跑了齁，不要乱跑。我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在这假期当中本来跟家人有一些活动的。有一些当然他们也是往台东花莲去，自然是取消的。但有一些去台中的他们也取消。我问他说，诶，台中有没有影响？他说其实有点难过。的确了，当旅行有一些难过的感觉存在的时候，那也就没有意义，就好好在家里面也许看看几本书，听听我们的 Podcast 也是一件好事的。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边，我们期待大家都很平安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